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我是赵丹丽。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信仰之路的是位于桃园县八德市天使发展的主任傅素金副主任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副主任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今天请副主任呢这个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当然除了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信仰之外啊，还有就是我们要来谈谈您目前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性质啊。这个天使发展中心它所招收的这个服务的对象哈、啊，或者招收的这些对象呢，是相当特殊的啊。我们待会呢还可以有更深入的一些这个访谈。那么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副主任您个人的信仰好了。您是如何认识天主的呢？
我自己在小时候，可能从小大概在小学跟幼稚园阶段就已经有认识基督教会团体哈、嗯。那他们常会来我们村子，因为我们先住志愿村，会来村子里面做一些那个宣导。那我自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好喜欢，我跟我妹好喜欢上教堂哈，上基督教的教会，
教会，
就有一次圣诞节要表演节目，可是被我爸关在家里不准去，因为那时候我们村子认为那个教是有点邪教，因为村里面是拜很信民间信仰，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感觉，那个力量就觉得，就小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我更应该要去了解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那个教会。那是后来是因为，我念高中。念高中的时候我念教会学校，就有机会念那个我们天主教办的哈，在新竹的曙光女中、那认识了我们的班导，然后像英文老师班导都是修女，那教我们英文的那个老师修女，她教了我们3年，那我在那个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进去听道理，那跟同班有3个同学跟我，就我们完全也认识这个天主教会，所以我们开始听3年的道理，然后就是跟修女也认识神父，然后我觉得真的是被修女那种服务那种精神给应该是
感动
然后那个最重要是也很喜欢修女哦，我就觉得好纯洁哦，就感觉那个很舒服，那我进教堂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可以把自己很安静的静下心来，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高中毕业之后就离席。
嗯哼，就这样的一路过来
是。对。
然后现在在这个我们天主教所创办这个天使发展中心服务啊。是。那么信仰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启示？除了就是说您刚刚觉得有这个很圣洁的感觉了啊，很平静的这种感受之外啊，您个人在这个信仰当中啊，您觉得它带给你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那种爱的力量吧。那就是可以帮助人，那个他让我觉得常常有那种舍得之间，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去克服的时候，我发现你只要想到你自己的耶稣，你自己的天主在心中的时候，然后我也常常会想到修女啊神父们这么付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心里的那种好大的一股平安，还有一股那种带着我往前冲的那个力量。嗨，我觉得那个是对我来说是蛮不错的。我觉得那个就是有一股力量就对了。这样子
是。那这个您刚刚提到就是说你高中毕业嘛哈，然后才开始灵洗，对不对？那家里原本也不是信天主教的，有没有经过你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行动而做一些在信仰上的一个改变呢？比如说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您跟您的妹妹啦小时候啦会去这个基督教教会啊，那就是说在您的这个生活里面，您的家人有没有也跟着您一起这个认识天主呢？
他们也接受不排斥，我觉得这样就不错了，因为毕竟家里还是就是像初一十五他们还是一样拜拜，可是他们也不见就是不会要求你说你一定得要去烧庙里，像我们前过年期间一定都会到庙里去烧香那个，那他们现在不会，我觉得那个部分就不错。那父母因为毕竟是那个 他们跟我不同的
传统的，
对，传统的那种，
嗯，
所以是没有影响到任何的。可是我觉得他们蛮接受，然后也很习惯，就是有修女来我们家，
哦，
嗯，然后也习惯就是也神父来我们家拜访，也都会很欢迎他们。
哦，
是
这样子，是，就是家里的话，现在就是目前就只有您一个人是信天主教就是了。
我个人这边
是，那你本身自己是如何进行灵修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在灵修工作上面来讲，好像有的时候这种同伴之间哈啊，或者教友之间这样相互的扶持啊，然后会让自己在灵修的工作上会做的进行的会比较顺利啊。那么可能在您的这个灵修的这样的一个努力上来讲呢，会比较容易去慢慢的渐进啊，会有一些成果。那您刚提到说家里因为只有你是信天主教的，所以你平常的灵修工作你是如何来进行的呢？
哦，我刚说的那个家里是我自己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是的。那我现在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是怎么讲？就是说，天主真的带我走的路都蛮顺畅的哈。就是说，我认识的，就是我认识我的另一半，他们全家，就是我公公婆婆他们都是信天主教的，
是，
所以。像孩子啊出生几个月我们就灵洗了，那我觉得说我就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在工作中，一个是在家庭中。那在家庭中我觉得对我们就是蛮大的那种方向，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求孩子，因为现在一个孩子我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高中高一，一个是国一，所以说我们的要求是每个礼拜天一定要跟着我们上教堂去望弥撒。那因为这个年龄哈，青少年时期，我觉得我们的坚持他们也愿意跟随，只是说当然我们也换了教堂，就是说之前那个教堂的弥撒时间它比较晚，那我们就换了一个教堂弥撒时间比较，比如说八点就开始，也许九点多就结束，那他们觉得他们礼拜天时间还可以，还可以，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定很坚持要求，就是说礼拜天的弥撒一定要带孩子进堂哈。那我觉得那个就是说孩子有时候会因为父母的忽略，然后他可能会忘了他自己的信仰，这样，那这个部分不错。那另外我们在三餐的时候一定要做祈祷，而且要轮流，孩子也要轮流，所以他们现在很容易说出一些感恩的话，就为三餐做祈祷。那当然再加上我们有一些修女的那个电话的那种，那个
联系啊，
维
系啊，
对对对。然后还有教友家庭啊，像我们社区里面，我们就觉得蛮棒，居然有三个家庭，四个家庭是天主教友家庭，我觉得也不错。然后也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这样子。那尤其是像孩子，像他们就从小就很，就每年都会参加小荒野营的那个活动，三天两夜的这样的活动，是这样。那在工作中我觉得很大的影响就是说，我们每天早上礼拜一的早上八点到八点半，就是安排所有的老师要用圣经，用生活圣言。那生活圣言就是卢嘉乐女士的那个那个博爱运动的那个每个月不同的经文来做分享，然后以老师就是以每一个老师的工作上面的挫折，你碰到的问题，或者说你的私心，用这个生活圣言里面的东西下去看看是不是会影响。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不错，我们有很多老师他不认识教会，他不认识神父们的工作，那他经由这样子上面的东西，我们开始也谈到圣经里面的东西，那我觉得也很多老师影响了他们的那种，应该是他们，而且也有老师被影响之后灵洗的，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蛮不错的这样子。那另外我们现在来说，因为之前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会邀请孩子跟所有的老师上进教堂一次，然后给孩子做一些祈祷，由神父带领。那未来因为我们有成人的孩子，我们就希望在五月份开始，就是每一个礼拜有一台弥撒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老师。虽然我们的老师并不是都是教友，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想要需要。那尤其是有一次有一个经验哈，就是我们有一个爷爷，那他们真的蛮辛苦，那一对就是那个孩子是他的孙子，那个爷爷他们家也都是民间信仰，那他我们每一个月的最后一次在教堂祈祷的时候， 他们三点半以后会来接，那他就发现他神父为孩子们做扶手啊、念经啊，或者说那个祈祷，他发现他真的很喜欢，所以他有一次主动跟我说，伊讲敢唔知会使叫去神父打礼拜拢红巾啦吼，安尼讲祝福这样子，我就发现他们一般那个爷爷他们是民间哈是。就是民间信仰的那个，那他可以这么接受我们的这样，我觉得也是不错。所以未来我们在五月份开始，希望说用正式的弥撒礼仪来为孩子做。
是，那么这个是傅素金主任呢，在他自己的这个灵修工作上面啊，家庭里面啊是怎么样的来推动的啊，来带领自己的小孩啊，因为在这个信仰里面，其实从小建立他正确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行为是蛮重要的啊。那在工作当中呢，这个也是把它这样子渐进的发展出去啊，不管有没有信仰的老师也好，或者是这个幼童啊，这院童也好啊，或者院童的这个家人也好啊，所以在这个我想在显扬天主上面来讲呢，我觉得副主任做的是蛮成功也蛮彻底的。那么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在这个工作里面啊，您提到就是常常在开会的时候啦啊，或者是在你生活当中会读圣经啊，用这些天主的语言啊，然后来给大家做些启示。那对您个人来讲，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些话语或者是行动，在您的生活里面是令您非常感动，或者是你都会去奉行的？
我觉得我好喜欢那个爱的真谛哦。
嗯，
以前在高中听道理的时候，我就好喜欢那一篇经文，那到现在还是。那在学校里面老师们也很喜欢唱这一首歌，那我觉得那里面就已经诠释很多东西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方济会的那个方济祷词，我觉得那个祷词真的可以让你在工作上比较有力量。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我是真理，我是道路，然后跟随耶稣的就是可以得到永生。我觉得那个部分真的就是我在工作上的一个很大的力量。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像那个卢嘉乐女士她有说的一个爱的艺术啊，有七个那个，她有呈现一个七个秘诀，就是她是说真爱是爱每一个人身上的耶稣，那真爱的对象是所有的人，没有任何例外。那真爱是第一个去爱，不要等别人先来爱我。那真爱是爱别人如同爱自己。那真爱是以被爱的人打成一片，付出行动的爱。那真爱不只是爱朋友，也爱仇人，那为他服务，也为他祈祷。那耶稣希望他到世界上来的爱成为互爱。那我觉得这些部分真的就是我常常铭记在心中的，然后也试着去做的。那尤其是爱自己的仇人，我觉得那个很不容易。
对。
那可是我觉得常常我会觉得慢慢放宽放宽，有点以前真的就说当别人对你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不能接受，也很不能释怀。可是我觉得现在会，我现在常常会把这样的，尤其像这次复活节，我觉得真的看到耶稣这么苦难的钉在十字架上哈，我觉得我们这么渺小的人，这又算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可以。那些脏去那些经验在自己心中，我觉得蛮舒服的。嘿，
嗯哼，是。那面对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也是这样觉得，就是说是天主给您的一些挑战，让您去面对如何去克服。
嗯
哼，比较正面的去看一些问题就是了。
对，有时候其实我也曾经
抱怨过啊，
我
们是凡夫俗子，一定会这样子的。
我在教堂，真的我就碰到，真的我们中心发生很大的事情，当神父不了解的时候，然后有一些不太合理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不对。可是我们会说，真的天主，你是不是睡着了？然后你是不是真的就不管我了？嘿，我也曾经抱怨过，然后也曾经拒绝，就是拒绝去弥撒。那后来我发现，就是自己在家看有一些圣经上的一些读圣经之后，我发现并不是这样子。
是。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您刚刚提到就是难免会碰到一些问题啊，那么一些可能跟您在理念上啦，或者甚至在信仰上啦不一样的人，那这个处事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摩擦，那您是怎么样去克服的？那你也曾经感受过天主的这个恩典吧？
对。我觉得 就是他最大的那个恩典哈，就是怎么讲，就是说我自己那个因为工作的关系，其实我以前是在新竹仁爱启智中心工作，那我嫁到桃园，那为了舍不得离开那个地方，我就通勤了两年。那第一年通勤的时候，就怀老大的时候，八个月就早产了。那我知道我自己太累，因为每天这样子赶火车，然后有时候还甚至因为中心是要打卡的，然后为了说不让自己迟到哈，所以这样，那八个月就生了。其实在在产房我待了五天，就是因为医生觉得孩子还太小，那他觉得应该是用安胎的模式。那可是我们担心，因为像我是已经破水，而且破水了五天才生。那可是我要求医生说，你一定要给我保证说我的孩子是健康的。那医生也觉得，哎，为什么我会懂这个？那我跟他说我做什么工作，碰到多少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就让医生做，五天内就在那个产房里面身上弄了多少的仪器啊，就是测试。
对。
那我觉得生产的那一天，觉得蛮大的感觉，那个恩典就是说，因为我婆婆她请我们中坜那边有个玫瑰修院的修女帮我们帮我做个人的那种祈祷，念玫瑰经的祈祷。我觉得那个力量应该是保佑孩子，所以到现在我们那个哥哥目前都很健康，而且高高壮壮的，功课也很棒，这样子。
是，
我觉得那个是是一个恩典。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在工作中碰到，比如说像我们要盖一个那个教会里面要重新把旧的启智中心改变成新的一个启智中心，要重建。那教会本来就没有钱，那他我觉得真的教会能够提供土地出来为社会为政府做这样的工作已经不错，所以我们自己想办法去募款。那我们从说已经确定要盖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就想说，因为其实我们中心真的也是一个生产的一个，就是它不是一个生产单位。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资讯啊，或者是说我们的人脉很差。那因为我们的目标只是负责说教孩子，那第一年我们就办了一个圣诞晚会，我们只想着说啊，大家请社区来玩一玩，然后也来做一点小小的义卖。那我想说啊，那也去书房买一些东西哈，可爱的东西来买。那我那时候就是去了我们桃园那边有一个福音书房，是基督教开的。我去进去的时候就，我觉得那个时候感受就很奇怪，就哎，楼下就觉得楼上有一股力量要叫我上去，我就上去，而且还一直走到他那个书房里面最里头的那有一个那个架子上，我就这样进去，一抬头看，哎，我觉得怎么那么神奇，就是架子上面有一个天使哦，然后那个天使上面就是写了一句话，就是不残的灯，那个是圣经那个经文哈，没有把它背起来，哎，不残的灯火怎样怎样，然后那个天使好可爱哦，一个大天使两个小天使在一个礼盒里面，那我就心里想说，哎，我们中心就是天使啊，
是，
那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来义卖，因为那个天使也是在那个书房在卖，所以我们就帮天使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找到一个帮我们引荐的一个姐妹，
是，所以这个天主的恩典呢是无所不在的啊。那我们刚刚跟这个副主任呢谈了这么多啊，当然还有更精彩的内容，但限于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呢，我们还会再跟副主任呢好好的聊一聊，也期待听众朋友呢您的按时收听。